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这一本书。《历代愿望》是最好的讲述耶稣生平的书籍。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历代愿望》的第12章《受试探》。在学习之前，我们一同先来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新的开始就进入到你的旨意和话语当中。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来塑造我们的心。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加给我们属灵的力量，每一天让我们行在你所指引的道路当中，让每一天都能够立定心智在你的旨意和应许里面，让我们不动摇，让我们的信心始终把握住您对我们的应许，把握住你的能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圣名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本章以受试探为主题，讲述了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的原因，这也正是我们受试探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总是有试探呢？为什么总是有这些问题困扰我们呢？这一章就是要为我们重点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本章也讲述了耶稣所受试探的第一个阶段，或者是第一个试探，以及耶稣得胜这个阶段试探的方法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大点，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也正是耶稣在地上的使命。耶稣以此为我们做榜样，也向我们说明他在地上是要完成的使命的性质。我们先看第一小点，救赎人类的计划不单单是为了解决人心里罪的问题，不单单是把人带到天国，也涉及到更加宏大的题旨，那就是要完全收回这个世界的主权，这就是撒旦与基督之间的国权之争，这是两个国度之间的征战。因为亚当犯罪，使这个世界的代理权暂时被撒旦窃取了。即便如此，这个世界的主权仍然掌握在上帝手中。因为亚当只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理人，享有管理的代理权，所以撒旦所窃取的只是亚当的那部分管理权，他并没有获得全部的主权。实际上，撒旦只能在上帝掌控的范围内行使他的代理权。在历代愿望的第13章有这样的话语，撒旦的统治权原是从亚当手中夺来的，但亚当并不独自行使王权，他是创造主的代理人。地球本属于上帝，而上帝已经将万有交给他的爱子，所以亚当的统治权隶属于基督。在亚当将统治权断送给撒旦的时候，基督仍然是合法的君主，撒旦只能在上帝许可之下行使他所篡夺的权柄。但是撒旦却宣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王，扬言说这个世界的主权已经因亚当犯罪而转让给了他，但是真正的主权 实际上还在上帝手里。耶稣来，就是要来粉碎撒旦的这一声明，证明这个世界的主权并没有掌握在撒旦的手中。他的谎言必须要因为基督的得胜而被粉碎，这样基督就可以重新收回被撒旦窃取的世界的代理权，进一步在全宇宙面前证明世界的主权仍在天父手中。第二小点，亚当是因受撒旦的试探而失去了世界的代理权，所以耶稣也必须从得胜撒旦的试探来收回撒旦所窃取的那部分权利，也就是耶稣必须从亚当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开始他的使命。在历代愿望的第12章有话说，破坏从何处开始，救赎我们的工作也必须从何处起始。亚当既因放纵食欲而堕落，基督就必须因克服食欲而得胜。这是说，亚当是因为受撒旦的试探，没有控制自己的食欲而跌倒，最终失去了世界的代理权。所以基督必须从得胜撒旦的试探，就是从得胜食欲开始，一步步获取世界的代理权，最终建立王权。在历代愿望第12章也有话说，基督要以我们的人性来挽回亚当的失败，这就是说基督要成为第二个亚当，他要从亚当跌倒的地方站起来，他要取亚当跌倒之后人性的状况来挽回亚当的失败。亚当跌倒之后，他的本性就败坏了，也就是在体力、智力、道德力上都退化了，变得软弱了，不能再那么有能力的发挥各自的作用了。所以凡是从亚当出生的后代都会带着这种堕落之后的软弱本性出生。耶稣既然取了人性，也就像亚当的每一个儿女一样，带着这种软弱的人性出生在地上，为我们得胜试探，重新收回亚当所失去的。第三小点，所以耶稣受试探实际上是重新走亚当失败的道路。耶稣要将亚当所受的试探通过三大试探进行分解、掰开、说明，既告诉我们亚当所受的试探真正的内容在哪，有哪些，包含哪些方面，或者是包含哪些阶段，又告诉我们得胜这每一个阶段的方法是什么。从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要分辨这是什么性质的试探，这是哪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得胜，这样我们得胜试探就会游刃有余。这样耶稣就为我们做了榜样，这就是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的原因。第二大点，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耶稣所受试探的内容、阶段和性质，我们有必要重新来回顾一下亚当夏娃受试探的经历。上帝在伊甸园中设立善恶树的试验，其目的是要他们学习在自我放纵的欲念上加以限制的功课，但是他们没有运用 自己的自制力，于是食欲就败坏了。从此之后，自制的能力削弱了，堕落了，就为罪恶的洪流打开了门路。在《先祖与先知》第二章有这样的话语：在人类开始生活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自我放纵的欲念上加以限制，这个欲念就是撒旦堕落的基本原因。在伊甸园当中，靠近生命树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这树是要试验我们始祖的顺从、忠心和爱心的。他们也有受撒旦试探的可能，但如果他们能忍受试验，最后必能摆脱撒旦的权势，而永远蒙上帝的恩眷。这里说，为了使他们在自我放纵的欲念上加以限制，于是设立了善恶树。在《服务真权》第八章也有这样的话语：我们的始祖因为不能节制欲念，就撕了伊甸的乐园。什么是自制力呢？就是限制自我放纵的第一个关口，这是我们自身要做出的选择。我们在试探临到的时候，首先要立志，坚定在主的话语和应许上面，要对上帝的旨意不发生动摇和怀疑，这就是自制力的运用。自制力就是对我们里面的欲望、情感、情绪、愿望等的一种自我的控制和调节能力。自制力的来源当然是上帝。我们只有在把我们的立场建立在主的话语和应许之上的时候，以上帝为我们人生首要的时候，就像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时候，才能在试探来到的时候轻松地与上帝合作，运用自制力抵挡试探，立志在主的旨意中坚定不动摇。这就是亚当受试探所面临的第一个阶段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始祖如果能配合上帝的能力，运用自制力，就会立志抵挡试探，对上帝的话语就不会发生动摇和怀疑。但是耶稣在这个问题面前得胜了。在《立定愿望》第12章13段有这样的话语：从亚当直到基督的日子，自我放纵使食欲和情欲的势力几乎达到支配全身的地步，因此世人败坏多病，靠自己是没有自胜的可能的。作为人类的代表，基督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而大获全胜，他为我们运用了比饥饿或死亡更强大的自制力，而且这第一次胜利牵涉到我们与黑暗势力一切斗争中的其他问题。这正是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所要说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的大纲结构。这一章呢，总共有31段，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11段，讲述了耶稣到旷野受试探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正是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第二个部分是12段到18段， 讲述了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的性质是什么，这也正是亚当在伊甸园所受试探的第一步的性质。第三个部分是19段到24段，讲述了耶稣是如何得胜撒旦的试探的。第四个部分是25段到31段，讲述了我们当分辨撒旦试探的性质，懂得见识的意义，以及效法耶稣得胜试探的榜样。这就是这一章的大纲结构。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每一段的重点内容。首先第一段到第二段呢，向我们讲述了耶稣并没有招惹试探，而是圣灵将他带到旷野去的。这就说明了这就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使命。第三段到第四段讲述了撒旦常常刺激引诱人的邪情私欲来控制人，以便达到争夺世界的主权的目的。但是基督降世就是为要在人心中运行一种与撒旦引诱人的能力相对抗的势力，来胜过撒旦对人心的掌控，最终粉碎撒旦生命企图统治世界的王权。这就是基督的使命。五到八段向我们讲述了耶稣降生和在世上的预备，以及耶稣受洗，这些都是为了要完成基督到世上的使命的。撒旦一直在观察着这一切，等待时机来战胜基督。当耶稣到旷野去默想自己的使命和工作的时候，撒旦看到自己的时机到了，就来试探耶稣。也就是耶稣在旷野进食，试探耶稣的环境就预备好了。第九段向我们说明基督和撒旦之间这样的争斗，以及基督所受的试探在人心中不断的重演。十到十一段讲述耶稣要以我们的人性来挽回亚当的失败，所以耶稣取了人性以及人性一切的软弱，也就是体力、智能和道德力已经受过4000年退化的人性。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12段，耶稣所受的第一个大考验是从克服食欲开始的。其实这代表了肉体本性的一切软弱。13段讲述了从亚当到基督的日子，自我放纵使食欲和情欲的势力几乎达到支配全身的地步，基督要来得胜这一切败坏的欲望。14段呢，讲到当耶稣在旷野进食的时候，是肉体变得虚弱，在血肉之体最软弱的时候，撒旦抓住了这个时机来试探耶稣。15段讲到撒旦以光明天使的样式出现，企图让耶稣为自己行一个神迹。16段到18段讲到撒旦企图让耶稣灰心失望，让他动摇对上帝话语的确信，对上帝产生不信和怀疑。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19段，这是一个过渡段。耶稣虽从一开始就认出了撒旦，但并没有被他挑动进行争辩，一想到那从天上来的声音，他就心智坚强，他一心信赖天父的慈爱，绝不与试探谈判。20段呢，讲到在每次试探中，他所用的 武器总是上帝的话。只要基督站稳这个立场，试探者就无法占优势。21段讲到基督被最凶狠的试探袭击，正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每逢人被愁云环绕，被环境所困，或是因贫穷或灾难而受苦的时候，总有撒旦来试探骚扰，他针对我们品格上的弱点进行攻击，企图动摇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怀疑上帝为何让这样的情形存在。他又使我们不信赖上帝，并对他的爱发生疑问。试探者常到我们这里来，如同他进到基督面前一样，将我们的软弱和缺点罗列在我们面前，他希望借此使我们灰心丧志，并使我们放松那紧握上帝的手，如此他对他的战利品就有把握了。如果我们能像耶稣一样对付他，就能免去许多的失败。只是因为我们常与仇敌谈判，所以就让他占了优势。22到23段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的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就是教导我们，何时我们信赖上帝，遵行他的道，他就必不丢弃我们。第二点呢，讲到在任何时候，先要选择上帝话语中的旨意和要求，先要求他的果和他的义。24段向我们讲到，这句话在受孕的患难临到的时候如何运用。所以我们通过这一部分看到，耶稣得胜撒旦的试探，他首先呢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使自己的信心不动摇不怀疑。然后呢，他不与仇敌谈判，不与仇敌周旋，他不受他的影响。这就是耶稣他得胜的这个原因和方法。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部分的内容，25段，从第一个试探所得出的教训，就是引起肉体情欲的试探最能使人类堕落，它败坏人的智力和道德力，使人不能赏识永恒的事物，使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完全消灭。这就是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的教训，就是引起肉体情欲的试探让我们堕落，败坏我们的智力道德力，让我们不能够赏识永恒的事物，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完全消灭。26段呢，就讲到禁食的教训在于控制食欲和情欲，使之服从上帝的旨意。27段呢，就讲到撒旦要利用每个人遗传的弱点，并阴险地怂恿我们犯罪，但是基督应许我们可以靠赖主的话语和应许，来使我们克制自己堕落天性的邪欲。28段就讲到，凡是为克制食欲和情欲而斗争的人，务必仰望那位在旷野受试探的救主。29段，因为耶稣是依靠他天父的智慧和力量而得胜的。30段，这就说明只要我们像基督一样与上帝的神性有份，就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得胜诱惑肉体软弱的试探。31段，而与上帝神性有份的通道，就是通过信赖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话语不动摇的这样的信心，才能够 让我们获得上帝的审信，与上帝的审信有份。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章我们所学习的主题思想和大纲结构以及重点内容。这一章的学习就到这里，愿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得到帮助，得到教训，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辨别撒旦的试探，也能够得胜试探。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